所以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敬拜，因为我们爱你。我们献上敬拜，因为我们不仅知道你是创造我们、拯救我们，更是深深的体会到你创造我们、你拯救我们，是因为你爱我们。我们还没有存行存在的时候，因着爱你创造了我们。当我们还在软弱败坏世上，因着你的爱你拯救了我们，都是因你的爱，今天我们成为何许人，都是因为你的爱，今天我们能够这边来敬拜你，甚至是因为是你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能够分别这段时间来到你的面前，都是恩典，没有一样可以夸口。主啊，我们能够唯一的明白，我们来到面前是因为你的爱吸引了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向我们显现，因为你爱我们你乐意对我们说话，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因为你爱我们你乐意按手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把我们背在你的背上，你总是牵引我们来走这样属天的道路。你的心你眷顾我们，你的眼目看过我们，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不然我们在当时在那个时候的感觉，有时候我们甚至在问神，那你在哪里？哦，原来这时候再一次让我们思想我们渴慕的心有多少，我们爱你的心有多少。所以在一些情况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当我们回转，不再迷惑在这个环境当中，不再被这个世界牵引的时候，就在这种好像困难的当中，只再次提醒我们，其实再次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反省，我们爱你有多少，我们爱你有多真。主啊，若是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爱爱你的爱跟人来相比，但主啊，当每次想到你的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主，我们还是只有这样的说声啊，谢谢你，因为你爱了我们，我们才知道怎么爱你。因为我们进到你的爱，充满了你的爱，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把你的爱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好像我们不仅对我们四周人，我们说我们爱他，但是当我们站在旁边的时候，不论我们的按手在他们身上，不论是我们用的言语安慰鼓励他，你的爱就透过我们临到这受伤人身上，临到这劳苦重担身上，来到这些软弱贫乏人身上。主啊，赞美你，是你改变了我们，是你从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然的改变了我们。哦，让我们今天不是带着一个积功德的一个态度，好像想要在你面前赚取什么，乃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儿女的心，就是你儿女的心，来跟从你，来侍奉你，来敬拜你。主啊，愿你悦纳，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愿你悦纳我们的服侍，更是让我们说神啊，我们爱你，单单爱你的时候，主啊，求你不仅悦纳，求你心也得着满足。主，我们赞美你，求你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在凡事大小事上，我们单单的定睛于你，我们单单的寻求你的面，因为我们渴慕你。哦，主啊，我们跟主说，当我们摸着你的心的时候，当你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对你回应说，我们全然信靠顺服你，好叫你的心也能够得到安慰。主啊，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带领我们 更多的不仅靠近你，更多的有你，更多的像你，更多的活出你来。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主。 OK， 今天啊，我们看到第八章，看到主耶稣啊怎么啊医治一个大麻风的啊。我们在转这经文上有很多的思想啊，特别是讲到主耶稣医治这大麻风的啊，中间我们好像只有四节，不过我们好像每句话我们都想一想，每个事情的发生我们都想一想，因为确实是从这段经文我们再次更深的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要行神迹，或是你在行，或是说你领受这个神迹的时候，或是祷告是神用你来帮助别人经历神迹的时候，你对于神迹神的工作明白吗？或是了解它的意义吗？它的价值吗？那我想这是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啊去思想的一个原因。那但是你怎么知道我们做的，我们为人家祷告神迹其实发生的，我们希望看他一个什么的结果，所以相对的祷告他有没有经历到这样的神迹，不仅是经历到神的工作，他们真是在神的工作当中，他们生命在改变。所以我们常这样说，不是神迹神迹，哦那个热热麻麻的，都对，这怎么会错呢？如果神做工呢，但是只是在那里吗？我常这样问啊，如果这么多年来所谓在圣灵啊这个引领底下，有些的服事，有些学习，我常在问更深更深。所以 Danny 是不是跟我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蛮相同，更深，就这么吗？哦我已经受洗了，哦我已经这个怎么样了，还是我已经被圣灵用，是以前的，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这话，我已经被圣灵击倒过了，有没有听过这个？现在都很少人提这个，十年前还蛮多人提的，你有没有被圣灵击倒过？哦我被圣灵击倒过，你有没有？大师你有没有讲方言呢？ No 这都对，但是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就到此为止吗？这已经可以结束了吗？我想更深的要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甚至我们说我们的生活有没有被改变。那我想呢，就回到这个，既然大麻风症需要被洁净，主耶稣确实洁净了他，但是不是只单对这个人把他记载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事情的 significance， 它的重要性是成全了律法，律法出来，律法是对的，是圣洁，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但律法的功能出来的时候，是叫人光照人有没有罪，如果是有罪的话他会定罪，如果这个人没有罪，他说这个人就没有罪。但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在律法底下都被定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达到律法的要求，所以在律法底下我们就死定了。如果你说我说我们这人是凭良心的，永保的话说你死定了，因为你凭良心你再做好还是没有达到神的供应。你是我这个人是，你说我这人是很热心的，我对信仰，我对我所拜的很热心的，我是积功德的，保罗说那你死定了，因为你再积功德积得再多，你还是没有满足神供应的要求。就做一个基督徒好了，就做一个所谓在说到在主里面追求人，我还是用马丁路德做例子，他追求半天，他最生气的读罗马是最生气的，甚至记载是他用这个字叫叫做所谓生气，不是觉得怕遗憾，他生气，他生什么气？他认为神定下律法只有叫人家只有死路一条，神你是圣洁公义等等等等，你是慈爱怜悯，如果你拯救我，你不能够要我好到一个程度跟你一样，一说起码你的公义成为我的公义，或祷告我的公义要满足你公义的要求，谁能够做得来？ 就差这么一步，他已经知道每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达到满足神律法叫做公义的要求，他已经进到那个门口，只差一步他进不去，他要卡在那个门口。他用他的思想，用他的经验，用过去好多人所谓的在真理上，在宗教上，甚至有个叫在哲学上，我们追求人生的道理，不都卡在那里。所以最后无奈的说，那就看着办吧，我已经尽力了，神啊，如果我尽力了，你要就要，你不要我也没办法，我绝对不肯达到你的要求，就差那个。所以因信而达到神的要求，对马丁路德来讲是一个180度的改变，对历世历代的信徒来讲，信准的因信称义是一个进到这个门上，那这个门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一定要进去，不然的话没路走，不过从另外讲是很窄，因为只有因信，只有单单的信靠主耶稣基督，你不能够信别的，你不能够靠别的，只有一个。那后面的路也很窄，因为你天天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很窄。不过主说，不过历世历代圣徒说，将来那一天，那一天就像我们唱诗歌一样，你会得永生。或许在这路上你已经开始进到永生，你说怎么知道？因为你生命在开始改变，你的人生观、人生价值改变，而且你的所谓的努力的奋斗这个目标态度也改变。过去你努力，我努力要得到从事业得更多，用这个事业来肯定，因为你真不知道你最后的要的是什么，你需要是人肯定，你需要世界人肯定。当你生命改变的时候，你现在知道你要的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同在，你可以讲100个不同的角度都跟一件事有关，你要神要你所要的。就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说，我要得着从上面要我来得的奖赏，我要得在神在基督里面要我得的奖赏。过去我要是得着我要的，然后跟神说，神啊，我要这个，你要叫我得着我要的。保罗180度改变了，我要得着是你要我得着的，都要得着，不得着的那个目标跟方向是180度改变。如果从这个的观点来看的话，坦白说，今天真的我们做基督徒绝对包括在内，有多少人真正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我们求你像我们祷告一天下来，如果你祷告10次，甚至你祷告100次啊，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你祷告当中有多少时候跟神说，神啊，你要给我我要的，有几次或者还有一次吗？我们跟神说，给我你要我得着的，不然他腓立比书就白读了。然后我们就喊说，我们要把万事看成粪土得基督，主说不要这样讲了，你把万事看粪土要得到基督，你搞了半天还是要得到自己要得着。所以这是一个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用大麻风来代表一个人在最终，那我们真的讲好几天，那如果这个人他在大麻风里面走出来，他不再被这个大麻风想，那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那用后面这个找去大祭司，让大祭司认定他有没有改变，完以后用几个的 ritual 就这个所谓的仪式来代表这个人改变，不仅是他外面的大麻风这个病改变，他这个人是全然改变，他的生命改变，当然他的人生观、他的人生价值，包括他的工作、包括他的服侍的态度也改变。所以今天我们花点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利未记第14章。我曾提了一下， 不过我想先花点时间，我们也读过这段经文，特别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节，那二十一节基本上是跟前面最半段是相同的，不过那段是对那些所谓比较贫穷的人，因为他们不能够能力献上这些东西，所以呢是另外一个方式，让我们也能够基本上差不多同样的事情。 OK， 从第一节那边讲到长大麻风，小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力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那就像主耶稣就跟那个大麻风，你得洁净了，不是去跟别人讲，你去找祭司去。从某个角度来讲，主耶稣这简直在说，不，耶稣已经超过律法了吗？从个角度来讲，主耶稣超过律法 in a sense， 他没有废掉律法，因为律法是神所定的，神不会废掉他所定的律法。那他跟这个摩西，如果再来做个有什么不同，摩西是领受这个律法，从神那边是一个领受神律法，但是主耶稣是来成全律法的，所以呢让律法去肯定耶稣不仅能够讲律法，而且他能够达到律法的要求。所以怎么知道达到律法要求，就看到走在律法当中成全律法的结果，你就得洁净。结果是什么？就洁净了。那当时洁净不是说这两句话就把它，不然的话不用二十节去讲这个洁净，有很多原因意思在里面。所以呢我们不仅得到律法，而且得到律法的要求，就得到神的祝福，得洁净。 OK， 那倒过来，所以律法指明我们的罪，律法指明我们去找耶稣，去信耶稣。律法在告诉我们，一信耶稣你就达到律法的要求。律法指明我们是一个罪人，你跟马丁路德啊，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死定了死定了，你说死定了，我说我也死定，那怎么办？律法说找耶稣。为什么要找耶稣？因为他帮助你成全律法的要求，公义的要求。那一个在罗马书我们讲过，一个叫我们的罪得赦免，第二个开始你领受一个能够不犯罪的生命，所以满足了神的义要求。那底下就问了，那满足神义的要有什么好处？罗马书第五章就说，如今不仅与神好，如今站在这恩典中是欢欢喜喜，因为有神了，看到将来的盼望的荣耀。罗马书第五章又欢欢喜喜，在生活当中当你为主来服侍尽到程度，甚至说有这个困难的时候，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患难的时候，你也是欢欢喜喜的。然后到了后面还讲第三个，是每一次想到主，每一次进到神的同在，因为我们说嘛，欢欢喜，因为这我们在做有为好人死的，因为义人死的，但我们还做罪人，因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显明。意思是说，那段话是这样说，过去我们在做罪人，神都这么爱我们，那既然信主应该总比以前好一点吧。保罗一个真的很有聪明的一个 argument， 你以前会这么坏的，神都爱你还拯救你，现在你总比以前好一点吧，你不相信神更爱你吗？那个 argument 在，所以最后那句话也说到，就罗马第五章你读到后面第三个欢喜是什么，叫以神为乐，基本上翻成也是欢欢喜喜。为什么？因为你一天一天往前走，一天天成长，一天天跟神的关系更深，你就一天一天更加的欢欢喜喜。一个基督徒愁眉苦脸，一个基督徒谁欠我的，那个基督徒说我亏了，一个基督徒上叫做，我不说你的困难不是事实，是真的，你的呼求也是真的，圣经哪一个不呼求？不，我的问题是说，那你有出路吗？等到那天我们见主面再呼求吗？ 起码我们要复仇少一点呢、啊，起码我们要埋怨少一点呢、啊，起码我们要 complain 少一点，起码倒过来我们要赞美多一点呢、啊，起码我们要感恩要多一点呢、啊，不然我们的路在哪里？外边主耶稣说我是道路啊，所以那个人他有没有进到宗教，或是他走跟我们这个基督教宗教，只是进到基督教的这个宗教，还是进到基督教的基督，真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生命改变，他的生活一定会有改变，有叫做见证。千万不是只因为你想什么药了啊，想发个财了你就管人发了啊，怎么病了这个果然好再做见证，那个我当时是见证。我要问的是，保要问的是，你每天都有这个见证吗？活在神的同在里面，那见证什么？你就欢欢喜喜啊，就欢欢喜喜。所以回过头来，那到底一个人他蒙恩得救，他应该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这个人就去见这个祭司。那他不能够在营里面，因为他长大麻烦改到这个营的外面，这个 community， 这个所谓这个以色列这个族群的外面，他们要住在外面。所以呢，大麻风的这个女人，在当时的女人呢，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外邦人，是在犹太当中是被看不起的。等等的，就到这主耶稣还有外院呢，是女人的院呢，就那个意思说女人就姊妹不能够进到里面去的。那外邦更那个外面的，更外面一点，根本进都进不来，只是在外面看看。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在当时到主耶稣都是这样，所以这时候这个大麻风他在外面，不过他可能派个人去传信息，或者有人送食物就要干，哎，你要跟我要跟祭司说我要找他，为什么？因为我的大麻风已经好了。那祭司啊，他不能说那你就进来吧，不行，祭司要到外面去看他，去外面看他，看看他好了没有。若见他大麻风痊愈了，哦，他管了。所以第一个监察祭司、文士、法院，这代表律法的人，走在律法里面的人。所以律法，他代表律法来检查他好没有。那当然是好没有好，在前面有一些的这个原则，还没有好的时候怎么样，再怎么样啊？所以你要读立位记啊。那不然的，这时候说这个人已经好了，好了怎么办？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因为这个人还不能够办任何事情，所以需要有人替他办事。办事干什么？求洁净的，这个就是这个好的人，帮他做些什么？拿两只洁净的活的鸟，第一个；第二个香柏木；第三个朱红线。这个朱红色线有没有说线？这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那翻成线有没有错？并牛膝草。那么祭司呢，就要吩咐人呢，用个瓦器渗活水，活水就清洁的水，干净的水。有些人翻成是 running water， 有些人翻成是 fresh water， 不，我相信翻成 fresh water 比较好一点 ，running water， 因为跟后面不太连得上。因为把这个活水就把一只鸟载在上面，在这个盆里装的水，然后上面就那个鸟载上，然后至于那只火鸟。就是直接宰掉这鸟，就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女女绑在一起，一同粘在这个的那只火鸟，还有粘在宰在活水中的活水上的鸟血中，用以为那个大麻风人长大麻风，在他这个求洁净的人撒七次，就定他洁净了。所以如果翻成 running water 比较麻烦，因为你那个水那有水上那就全都流光了，所以是清洁的水，是 fresh water， OK、啊、所以有时候读圣经不是一口气，你有时候一个读英文版本就有个不同的翻译，那进到这个 OK， 这讲什么？两个活的鸟，干净的水，然后呢这个叫做香柏木、 朱红线、牛膝草，这讲什么的？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第一个，没有全然答案，连解经家都不太容易解释。有些有个答案，也就是说这应该是这样，但是也没有把握，因为确实是你不是在当时的人。所以你看，我每次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不是你想了以后就讲什么，因为这跟当时时代的背景、时代的状况是很有关系的。不过你还是回过头来，那解经家的他的功夫在这里。如果牛这个香柏木这边我不知道干什么，他可以从圣经里面讲所有的香柏木是干什么，可以听得懂吗？什么叫香柏木？香柏是干什么？你就知道这些解经家人，我真是如果在天上碰到他们，或者在哪一天在天上碰，我一定要过去跟他们打个招呼。不是他们做这么功夫我还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千万不要说读神学没有用，你不读不要说人家读的没用，当然有用了。他不读神学我怎么知道他这么多事情？他不做神学教授我还不懂这些事情。如果他不是埋在他的这个一生的这个精神去解圣经，我还搞不清什么事情。香柏木是一个最硬的木头， The reason 最硬是因为香柏木里有很多的油，所以帮助这个木头不容易坏。红色当时是否线是线是不是不晓，不过应该是线，因为你看它整个功能。所以呢，这个的线是绑的，是红色，是红色，强调的不是线，强调是红色，中文也这样翻译。代表什么？当然代表红色，代表血啦啊等等。这个牛膝草呢，这个基本上它的功能就是可以沾东西的时候容易吸，甩的时候也容易甩。你都要诗篇用到这话牛膝草，就其实主耶稣用这句话来应验他的是 fulfill 旧约先知的话。最后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用牛膝草沾点醋，叫他因为他说我渴了，这是他的十字架七言当中叫我渴了，所以这段牛膝草给他去舔一舔，因为从牛膝草的角度来讲是比较能够吸神，能够吸这个三只鸟在这个水这个干净水上，那血就流在这个水上。所以呢，这个祭司就拿着这只鸟，圣经这样说了，是拿着这只鸟，可能跟这个绑在这个香柏木上，然后呢用这个线绑上，然后呢再跟那个牛膝草绑在一起。所以你就看到还有一个扫把一样啊，或一个毛笔字一样，这看你怎么说，一个油漆的刷子一样，就这样，然后就站在那个有血的那个水上七次，就撒在那个洁净身上。第一个，他身体复活，解经家但是因第一个一定要了解他的罪得赦免，因为是用血的来，所以只有血的代价才能够叫一个人罪得赦免。OK， 第二个香柏木，因为是最硬的木，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会恢复。这是中间一个解经家说，这会不会是初代的叫做，就是那时候，如果从这个所谓的属灵的这个原则来讲，或者用的仪式来讲，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人恢复健康。甚至他用一个字，他的 immune system， 他的这个所谓这个免疫力重新起来。一说不要，就是他已经从这个所谓的麻风了起来，他免疫系统可能很糟糕，他可能有别的病。如果是不免疫系统不强的话，或许又搞回大麻风去。所以在祷告当中，我们常的为一些病人祷告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些的一个 chronic， 不是摔断脚摔的，就他里面一些病，特别一些所谓这个疾病啊，这个所谓的发炎啊，什么东西很明显是抗这个所谓的免疫系统。那如果为一个癌症的祷告的时候，我求主恢复他的免疫系统，恢复他的那个抗癌系统， 每个人都有癌啊，每个人都有癌细胞的，只因为你有个抗癌系统在你里面，所以呢那些癌症不能够发挥。但是还这是我一个弟兄，哈佛一个弟兄，他做研究，他就专门癌细胞，那多少年前呢，所以那时候在研究，现在当时癌症已经大家研究的更加比以前知道的更多。不过他就跟我说他说欧弟兄啊，每个人都有癌细胞，癌细胞什么时候就是发挥它的所谓的出现，发挥它的影响，就因为它的免疫系统，甚至有个叫抗癌系统，这我听不太懂，我不是学医，那个已经不行。 OK， 既然他讲到是这个问题，我就为这个问题来祷告。所以这时候这个人，第一个因着罪的缘故，这个人的本身他刚强起来。 OK， 不要停在这里，这时候他有机会可以回到 fellowship， 回到这个的神的国里面。 If 我们与神和好，同时怎么证明？因为这有点抽象，你怎么知道呢？因为我跟别人和好。所以为什么圣经一直讲爱神跟爱人？你爱神看不见的，不爱人一定看得见。所以你爱人的动机是因为你爱神，因为你被神的爱摸着。相对的，你爱神的那个的见证也发生在爱人的身上，所以这两个事情是分不开的。所以这时候呢，因为神的爱，因为神这个做一个预表，独生爱子主耶稣为他流的宝血，他的罪得赦免，这得到神的爱。所以呢，在神的爱中，不仅罪得赦免，他马上这个人的生命恢复了他生命的能力，好像香柏树啊，香柏木一样。那第三个是什么？他恢复了与神其他的百姓的那个相交。所以读完这个完了这以后，这个人请大家留意的，就洁净了。这时候做还有做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个是讲的，还要把这个人的这个撒的气就定他为洁净，又把鸟火鸟放在田里面，这个田野，那继续说这个把它放生了。所以这只鸟放生，这有两个解释。一个呢是代表主耶稣的死跟复活，前面那个鸟是死，这个鸟复活，这代表另外一个事情，这个人就活过来了，放生了。他从今天开始，他不再受罪的辖制，好像大麻风瞎子，这时候好像一个另外一个鸟，他可以放生了，他可以自由活动了。这个很重要，这些东西都是神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没有罪，他身体的健康健壮。第三个，他大概能够自由的服侍，进到跟那个这个其他的百姓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敬拜赞美神，一起来在神的这个家中啊，一起来享受神的同在。这时候再做一件事情，他要回来咯，他要进到这个 camp 里面，这个营地里面去了，就他们搭这个营，但是还不能够回家，所以回到这个营地干什么？他要换衣服，洗衣服，然后从头到脚把毛都刮掉。那这个有点难解经，不好意思，有解经家讲的题，这个叫做这个，所以你要听这个解证，这个叫做因为一个新生的 baby， 基本上他这样解经啊，有点对，有点不对。一说好像个 baby 没有毛一样，好像就生出来没有毛一样。不过你可能说还是有些毛baby， 不用着，这代表一个他成为一个新造的新生，好像重新，我们是圣灵洗，圣灵叫我们重生，在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的好像的预表。这时候虽然他这个成人了，他是大麻风也不知道到年，不过这时候他好像一个 newborn baby 一样，没有毛。那讲到这时候，有个非常出名的现在的这个福音派的，也可以说是大师啊，不叫抬头叫他。所有的动物出来的时候都有很明显的毛，只有人类出来的时候 你不能够说一根毛都没有，不然那个毛是不明显的。他在讲这信息的时候，他讲到当亚当夏娃出来还没有犯罪，他们是赤身露体，不以为耻。他是讲这个，人类出来的时候是没有毛的。他是这个大师啊，这个，但是这个的所谓的了解是从他医生的朋友，所以是一个事实。我们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还以为哎呀怎么出来都没头发，他本来就没头发，不过一阵子 VR 就长出来，就从母腹这样出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毛。你说有毛孔啊什么，不就你也相较于所有的动物出来的时候都有毛的。你看有没有小鸡出来，每一个动物出来都是有毛的。从这个角度去讲，人是尊贵的，他不需要任何东西来遮盖，因为他赤身露体，不以为耻，羞耻这个字，你需要 understand 这个字，是人犯罪以后，人才会有羞耻。神在造人的时候是没有羞耻的，所有的动物不是说动物就羞耻，意思说比较所有的被造的动物，没有一样是像神这样，所有的动物出来都要长毛来盖住自己。所以在人还没有犯罪前，他们从来不知道，用这句话知道什么叫做羞耻。羞耻带出的羞耻绝对带出内疚，带出里面的控告，带出一大堆人生的痛苦。今天若是你信主，若是你今天真知道主的宝血洗净你的罪，若走过前面这段，不论过去发生任何羞耻的事，一笔勾销。本来是不应该羞耻的，犯罪就羞耻了，那信主了，那羞耻的一笔勾销。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是不羞耻的，犯罪以后都羞耻。我们接着亚当这个后代生，我们都羞耻，而且一生出来就跟所有的动物一样都有毛，就要羞耻了。那等到你信主以后，这羞耻挪开。真的，如果你明白圣经啊，你就知道神的整个在这样的带领设计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完整。如果啊，这句话我们思想不要用在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还有羞觉得哪一样羞耻，你还有内疚吗？或者怕被人家控告吗？这是我们的问题啊。撒旦不能够，所以讲到坚固的营垒是说我们的思想，撒旦只能够攻击我们的思想，所以撒旦最容易攻击就用谎言来攻击我们的思想，攻击我们的思想，我们进到谎言里面算是那个功能，他就控制我们。什么叫控制我们？他就在所谓的掌管我们，他叫做控告我们，意思他要控告，控告我们，从这个字就控制我们。你看你这么差，你看你这么差，你看信耶稣还犯罪，你真的你根本没有信耶稣，或者祷告你信耶稣怎么用，根本救不了你，你还是这样啊，还是错啊，你还是不行啊，还是这么穷啊，还是这么软弱啊，等等等等一大堆。这时候全身的，这时候就让他们进到营里面去了，这边讲完，所以完了以后就进到营里面去求的，然后可以进营，只是只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所以他进了营以后，到他家门口，如果架这个帐篷的话，他不能够进去，他在帐篷的外面再待个七天。这边说的，等到七天以后，再把头上的头发、胡须等等再来一遍，用衣服洗，就洁净了。 所以你就发现这个的人他一恢复了得洁净以后，是因着主的宝血，因着主的宝血，然后再洁净他，因为身上撒了主的宝血，所以他罪得赦免，罪的公价变，然后他就成为一个另外一个鸟一样，他就自由了，他不再被罪的辖制，然后完以后他就恢复与神的百姓的相交，也代表他恢复与神的相交，这时候他就进到神的百姓的这个 camp 里面，然后这时候进去前他要重新的洗衣服，把身上毛全都刮掉，完以后他就进去，不要忘记了还有最要紧的，他不仅要回到他的百姓的当中，他要回到他的亲人的当中的家，因为那是天天要生活在一起。 OK， 再待个七天，七天完了再来把毛再刮一次。我认为最后一个是他这个蒙受了恩典的人开始过一个洁净生活，他会成为一个家里面一个最重要的见证，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他是全然的在神的恩典当中全然分别为圣的人，他会成为他家的人，进到他的帐篷，就是他家的人，他帐篷有多大不小，可能他家如果兄弟姐妹啊，或者他儿女多了一大人，可能兄弟姐妹一大人，可能几代在一起，我不晓得，这很多人帐篷不是小小一个帐篷，不是我们露营啊那个小帐篷，就进到他家族里面，以至于他在家族当有关的人当中，他成为一个最有能力做见证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过去大麻风的。你看第一个就问你生命改变人家看得见吗？人家看得见吗？你进来的时候其他基督徒很开心的看到你了，还是带着过去大麻风的大麻风的，真的洁净了吗？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说我已经洁净，我信耶稣，怎么你还有这种的麻风的症状在你身上？怎么还有这种皮肤病在症状？ OK， 你可以不跟人家少来往，或者人家不敢，你不能不跟人家家里面来往，所以最能够说爸爸你这样的做不对哦，最能够讲的是我孩子，在我人在你们面前我还蛮圣洁的，不在他面前他看得更清楚，你是否诚实的看清楚，你是否尽心看清，你是否有真正的口吻够爱心，他看得清楚。我听了我就蛮有意思，是传报所以就跟师母讲，跟我太太讲，有那就跟他讲话，那个姊妹说跟他另外一家人，他跟那个姊妹在聊天，就是说他的女儿刚好在旁边，他就跟妈说，你常找好多传道吃饭，怎么都没有找欧牧师吃饭？他妈说欧牧师很忙，所以不太容易。我讲这只是人，你会不会想到他孩子在旁边会留意这种事情？你以为不要以为说没什么事情，因为他很爱主，这个姊妹就这个他妈妈很爱主，所以很照顾啊，或者照我不知道怎么讲，他很爱主，很多的服事神也在用他，成为一个负责人。我的好奇，所以我觉得，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她女儿，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蛮有一些的，看一些事情跟人家看法不一样。第一个，妈是你管我什么事？那才来这么团的这么多个，多一个少一个，不问题。原来孩子会注意到这种事情，我问以后，我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想？我妈妈也讲回答得很好啊，牧师我们是很忙，不太容易找到他，或是说我讲话有没有别的，我是不太容易找到他，不太容易等等。不管怎么样， 我意思是说，我是用这个一个例子，不要以为这种事情就你跟人家讲讲，你的孩子在旁边都听得见，都听得见。真的，我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说我好，但我的孩子说我爸爸有问题，我想我是最差劲的，最失败。当然我不希望他们随便讲讲，只因为你是爸爸，他站在旁边看的，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 OK， 我今天要把这个 finish 掉，所以要快点。然后到十节开始就说这七天已经回到家了。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所以三只羊，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三，这是一个重量，为数计，并由伊罗格一同取来，行洁净之礼的祭司要将那求洁净和这些东西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这时候在会幕门口，就在那个不是营啊，就在会幕门。祭司要取一只公牛羊献为赎愆祭和一个等等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吧。我说要了解摇祭啊，我很喜欢摇祭，所以你可以看前面，因为是摇是给祭司的。把公牛公羊羔宰于圣地，就是宰赎罪圣祭和犯祭之地，赎愆祭要归于祭司，就刚说那个摇祭啊，就归于这个祭司，有赎罪一样是至圣的。祭司要取这些的赎愆祭的性的血，抹在那求洁净的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然后祭司又要从伊格勒的油中取来，倒在自己的左手。 OK， 再留意啊，左到左手，所以手上拿着一些油，然后用右手的一个指头，可能是食指，用一个指头就沾一些左手的油，抹在那个求洁净，在那个求洁净上，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然后将手里面所剩下的油抹在那求洁净的右耳垂上。所以用左手拿着油，右手的拿个指头弹七次，然后完以后再一个指头去抹这个油，拿这个油或一个指头两个指头五手，就然后再去从这个右左手的油中拿些油抹在这个人求洁净的。所以这个人有两个东西在耳朵上，一个是血，一个是油，有两个东西在他这个手上，一个是血，一个是油，一个 OK。 所以然后呢病友呢就在人的上血上 OK。 第十 OK 十八节，祭司手里所剩油要，那他这个抹完这个耳朵呢，这个手指呢，还有这脚，然后还剩下油呢，就把剩下油抹在那人的头上，就这个左手就把这个油就盖在头上，大概是这个样 OK。 然后要献上燔祭，献上燔祭、素祭，还有呢叫做赎罪祭。为了赎罪，所以总共有四个祭 OK。 因为太多要凑在一起，要不要我们先讲这个叫抹了油，再讲最后这个。基本上这个做法你要回到利未记的第八章。这是什么时候有这事情发生？是摩西为亚伦跟他的孩子抹油，做一件事情，把这个支派分别出来，叫做分别为圣，归神来使用，这叫利未支派。所以在会幕的门口，众人都看得见，全个以色列人民都看得见。那一天摩西要把亚伦把他分别为圣，干什么？归神使用。 所以洁净了他，所以穿着这个祭司的袍子等等等等，那天做这些事情。然后中间有一样事情，就是抹油在这个亚伦的这个耳朵等等的。所以呢，单单这个的为这个有病的人啊，这个得到痊愈的人，基本上他不仅要让他知道他今天这个麻风已经走掉了，麻风病已经死了，一罪挪开，他要开始成为一个被神用的人，要成为一个被神用的。油代表恩膏，而且抹在为什么所以油解经说我们要右都是右，因为右边基本上是一个普通一般人最用力的地方，右眼啊右手啊，那为什么这个耳朵所以又来了，你在分析的时候，所以一个被神用人，他也需要被神拣选用人，他需要有恩膏。恩膏第一个事情干什么？他可以听见神的声音。第二个，他需要有恩膏，他需要做神要做事情。第三个，他需要走神要走的道路。他才成一个服侍神人，他要成为一个有第一个，就刚刚这个，他要成为一个服侍神人。神创造他，现在拯救了他，从他没有盼望死路一条，现在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干什么？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吃喝玩乐？不是，他成为神用的人。神用人呢？哦，我当然我就要来教会服侍啊，我就要参加一个服侍就可以。不，你的服侍叫做神要你的服侍，你一定要照神的心意。所以第一个问的，你听见神声音没有？第二个，你在做神的事情有没有权利去做神的事情？有没有走在神的道路的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需要有圣灵的恩膏，主的宝血跟主的恩膏一定要在你的身上。你出门的时候上班你要干什么？第一个，你要求主的宝血遮盖，因为胜过仇敌就告诉你吧。第二个，让你的工作能够为主做见做得好，你需要有恩膏。那在恩膏当中就很讲究了，你听见主的声音吗？你每天说神啊，给我恩膏，能够让我这个事情做好。问你，神告诉你怎么做，你从来没听见，你怎么做得好？哦，如果这个事神说你要全力去做，我还想别做别的事情。恩膏，那当然是。神说要用这种的方法，你说神啊，我还有别的比较聪明的方法，不要付代价我就可以做上。我们一定要走你的路，要照你的方法。所以这是一个有恩膏的人，一个蒙恩得救罪得赦免的人，他不是停在那里，他要成为一个被神用的人。在被神用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这个人心已经对了，生命已经对了，所以你整个的人的这个身体要对，功能要对，恢复那个功能，耳朵手啊脚等。如果这个功能恢复，而且用来是单单为了服侍神，所以你一定需要有神的恩膏在你的身上。 OK， 完了以后做一个最后的结束，一个叫做赎罪祭，一个叫做燔祭。前面这个叫赎愆祭，赎愆祭啊的赎愆祭，刚讲一大堆赎愆祭啊，这耳朵啊，这个摇祭啊的都在这，所以很复杂。这是一个祭，叫做赎愆祭；第二个祭叫赎罪祭；第三个叫燔祭；第四个叫做赎祭。那连大祭司都要献上这个赎罪祭，啊，这个当然是这是 atonement， 这整个东西加起来，有一节经叫这就是说这个赎罪，这整个东西在一起。赎罪不是罪得赦免而已，是这个人赎罪赦免，而且他开始可以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人，等等等等。 那这个当中呢，我相信有包括大祭司都要献上赎罪祭，每年，那当时还有别人犯的错的啊，这个就要悔改以后要献赎罪祭。所以一说在我们的第一个，刚刚那个是叫赎欠祭 ，OK， 罪得赦免，分别为圣归神在众 ，OK， 这个做完，那在你的服上还有三个东西要留意的。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得罪神，不是故意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忽视了，或是软弱了。我们还有不足，包括大祭司，只有一位大祭司不要算赎罪祭的，就主耶稣。其实，在利士利亚大祭司都要，虽然他帮怎样在这个帮人家施行这个赎罪的这个仪式，他自己还要做。所以在我们的生活还有那后面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反祭，一个叫做赎祭。基本上这两个祭归类成为一个感恩祭。感恩是感恩用的，前面是感谢主，我可以被神来使用，罪得赦免，在服事当中也不足，但神我在借献祭，神了解我的心情，我的软弱，所以借赎罪祭表明我的软弱，神说我愿啊。今天你愿意成为一个蒙罪得赦免为神使用的人，神说献上这个赎欠祭，这个基本上是讲到你的行为啊等等这方面，神说我愿意啊。内心的那个谦卑，或是内心的觉得不足不够，甚至会得罪神的，神说那个叫赎罪祭，我也愿意啊。 OK， 那第三个这边说翻祭，我感恩神真的到时候这么祝福我，感恩。那其实赎祭从某角度也是一个感恩，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活在什么，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不在罪下，他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所以回到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前，神要做什么，在伊甸就是修理看守啊，他只要做两件事，一个就敬拜啊，一个就走在神的信的当中啊，神教讲什么就做什么啊。所以神还是用，不过这个还是预表将来。刚刚所讲，在利未记是讲将来，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主耶稣来的不仅让我们看见神的律法是要被成全的，主耶稣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他能够做的我们要做。这就是一个人子，因为读到马太福音的就发现下面我们也看见出现这个词叫人子，人子就神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跟神的关系，他跟神的态度，他对神的认识等等等，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榜样，所以他成为这些我们这些被救赎的首生的第一个，以后每个人信他就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不仅恢复了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也更是让我们多了一个生命的，或者这个身份在里面，印着主给我们的生命，叫做我们成为神儿女的生命。再说用马的话，我们还做罪人，他就爱我们。今天我们总比以前好些嘛，我常说。那今天已经信主这么多，天天在这样追求，我相信你比以前好很多。这次要给自己一个肯定，不需要别人肯定，因为神肯定了我们。只是一个思考，就你更多的亲近神吗？你更多爱主吗？你更多明白神的心意吗？你更多走在神心当中吗？如果的话，我要祝福你，你是一个在神面前永远不会羞愧的人。我们祷告。我们也为啊这个周末的所有的聚会来祷告啊，求主恩待我，恩待我。要为我祷告，因为好久没礼拜天在大堂讲，这个礼拜我突然想到轮到我讲。 我比较会请他为这个周六啊那个职场，因为我在职场讲比较多一点。不管怎么样，因为礼拜天呢、啊，我所有的其他福音中心啊，还有不同的聚会的讲员呢、啊，还有服事的，要祷告求神的恩待我们，为此人。听说好像这个又有一个封面要过来，等等。哎，这现在我们祷告还蛮不真的，要靠要让神自己做决定。我们需要雨了，还是需要好天气了？这个看你啊，求神恩待我们。如果有个神迹啊，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没有雨，聚完会再说。我们开始同神家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神，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兄弟音量。哦，我们在心的当中，主，谢谢你，谢谢你恩待。主，再次把主我们所有的聚会手中，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仰望你，仰望你，等候你。你当有凡仰望的，必不至于羞愧。主，我感谢你，主赞美你，赞美。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啊、哦。何等宝贵的恩典，何等完备的救赎，你把我们这个羞愧的人重新恢复，不再羞愧，不仅不再羞愧，让我们恢复了最先你创造我们的功能，让我们能服侍你，单单的服侍你，让我们服侍当中是你的恩典给我们有能力明白听见你的声音，明白你的心意，也给我们有能力有资源做成要我们所做的，更是你的话语确实我们脚前的人路上的光，让我们每一步都走在你的原则底下，走在信心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请继续引领我们向前、啊、把我们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交手中，主啊，求你引领我们，我们只求一件事，当我们聚集来敬拜赞美的时候，主啊，求你显明的同在，也不要说我们今天余下时间，让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见证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